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一场大规模冬季暴风雪星期一到星期二为美国东部一些地区带来多达60厘米的降雪，但是没有出现天气预报的最坏情况。降雪量最大的一方在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以及缅因州和罗德岛州沿海地区的暴风雪预警星期二下午仍然有效。暴风雪带来的危险不只是降雪，还夹杂着强风。据报，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的风速最大达到每小时126公里。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则是不同的情况，风暴带来的降雪比预期的要少。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早些时候警告说，这次暴风雪可能是纽约有史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纽约股票交易市场星期二照常营业，地铁、火车、公交车也再度运行，但是联合国总部和东北各地很多学校和公司都已关门。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前往沙特阿拉伯悼念上周逝世的90岁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奥巴马带领30人组成的代表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做短暂停留。代表团成员包括现任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以及前几届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奥巴马总统在利雅得与沙特新国王萨尔曼首次会晤，随后他离开沙特。一名美国官员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中东各种安全议题和石油市场的稳定问题。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一家政界人士和国际工作人员常住的酒店星期二遭到袭击，至少8人遇害。利比亚官员说，遇害者当中有5名外国人和3名警卫。美国国务院说，死难者中有1名美国人，但是没有透露其他信息。利比亚当局说，武装分子在科林西亚酒店外引爆一枚汽车炸弹后冲进酒店并开枪射击，随后袭击者引爆炸弹自杀身亡。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国迪利波里省的组织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声明说，酒店袭击是为了报复美军2013年逮捕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尔利亚。阿尔利卡被怀疑参与了基地组织1998年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袭击，他今年1月在美国候审期间死亡。库尔德武装星期二对科巴尼附近的伊斯兰国据点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一天前，库尔德武装称他们重新占领了靠近土耳其边界的这座饱受战火蹂躏的叙利亚城市。库尔德人说，他们占领了科巴尼附近的一个村庄，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证实了这一说法。美国官员对于库尔德人称占领科巴尼的说法有所保留，他们说，经过4个月的殊死战斗，库尔德人控制了科巴尼城的90%，这座曾经有着20万居民城市的大部分已被战火毁成一片废墟。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伊斯兰国无论是按照命令还是溃不成军，正开始从科巴尼撤离，但是这名官员补充，宣布完成任务还为时过早。科巴尼战役出现的转折也许将证明是伊斯兰国一次关键的败仗。大约300名奥斯威辛比克瑙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星期二聚集在这个位于波兰的集中营遗址，悼念那些死于毒气、非人道虐待以及疾病的遇难者。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这个死亡之营的时候，那里关押着700名犹太人，其中有130名儿童。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表示，德国的犹太人受到欺辱、威胁和暴力是德国的耻辱。默克尔和幸存者一起纪念这个二战时期最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解放70周年。德国总理高克在前往波兰之前，在柏林对德国联邦议会表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行所带来的教训已经成为德国民族特性的一部分。他说，现代德国已经从纳粹大屠杀带来的内疚、愧责和自责转变成一个崇尚人权平等的先锋。一位美国联邦法官星期二判处2名芝加哥双胞胎兄弟毒贩14年监禁，他们在墨西哥大毒枭案中给予政府合作。法官说，他完全可以判处弗洛雷斯两兄弟终身监禁，不过他表示，这对兄弟的头顶上永远悬着被杀害的威胁，他们离开这里时实际上就在服终身监禁的刑期。美国司法部说，弗洛雷斯兄弟是芝加哥最臭名昭著的毒贩，他们为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分销毒品，帮助走私近20亿美元到墨西哥。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27号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我们的节目内容包括奥巴马总统强调美国和印度应该进一步开发两国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美国警告要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史上最强烈的暴风雪席卷美东，纽约全城戒备，英国外交界表示香港特首拒见英国外交官令人气愤，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在他即将结束对新德里的3天访问时候表示，美国可以成为印度的最好伙伴。奥巴马对参加市民大会的年轻人说，印度跟美国不仅仅是天然伙伴，我相信美国可以成为印度的最好伙伴。奥巴马说，美国希望跟印度共同努力，帮助人民摆脱贫困，促进工业和科技发展，以及遏制气候改变。奥巴马表示，印度还能够在其邻国改革过程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特别是倡导为儿童接种疫苗。奥巴马还呼吁发展更干净的燃料，以帮助遏制气候改变。他特别强调，印度跟美国可以就全球范围销毁核武器的必要性达成一致立场。美印两国同属于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少数国家。奥巴马总统说，美印两国必须要排除贸易跟投资的障碍，进一步开发两国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日本首相安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曾经坐过的贵宾席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在印度总理莫迪陪同下观看了印度共和国日检阅仪式，成为第一位观看这个检阅仪式的美国总统。长达2个小时的仪式上，既有骆驼背上的骑兵队伍，也有凌空而过的战机。美印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当然也引起了中国的关注。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说，美印合作将保障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平等竞争环境。
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我们要和这个地区交往，我们将在这个地区与印度合作，我们享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至于中国，我认为我们传递的信息是，这不是对中国的敌意态度，而是说这一地区的两个大国都承诺以遵守规则的方式行事。
在检阅仪式后举行的两国领导人峰会上，如何使两国经济交往更顺畅成为首要议题。奥巴马总统和莫迪总理会晤了两国的一些企业主管，讨论影响两国贸易与投资关系的障碍。
我们与印度的年贸易量达到了大约1000亿美元，这比我刚上任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我们与中国每年的贸易量高达5600亿美元，这告诉我们印度的发展潜力有多大，我们两国的贸易量有多大的增长空间。
奥巴马总统宣布要扩大美印战略对话，以及向印度出口产品，向印度可再生能源市场投资的新计划。莫迪总理承诺为企业提供一个更友善和开放的投资环境。
It will nurture...
这将有助于创新，保护你们的知识产权，这将使商业交往更加顺畅。
鉴于双方最近宣布了在民用核能源协议方面的僵局有所突破，更多的美国能源企业期待的正是这样一个商业环境。美国之音记者潘迪，新德里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将率领一个由30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利雅得，对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上周去世表示哀悼。白宫说，代表团成员包括现职官员、国会议员以及前任政府的高层官员。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对随行记者说，代表团将会见沙特新国王萨勒曼。罗兹表示，代表团在沙特停留期间，双方将讨论一些有关美国与沙特紧密合作的问题。他列举了美国领导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以及也门局势等问题。几年来，美国一直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的战斗人员进行空袭。美国国务卿克里 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还有美国中央指挥部司令奥斯汀将军都是代表团的成员。前国务卿贝克以及赖斯也将前往沙特阿拉伯。此外，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诺克罗夫特、伯杰以及哈德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持续在也门的反恐努力之后呢，美国对也门激进分子发动第一轮无人机的袭击。上星期也门政府垮台，让各界质疑美国是不是能够继续在也门发动无人机空袭。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所做的报道。
就在四个月前，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在也门的反恐行动取得成功，
消灭威胁美国的恐怖分子，支持我们在前线的盟友，这是多年来我们在也门和索马里取得成功的战略。
在也门总统哈迪的允许下，美国通过无人机空袭在阿拉伯半岛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动取得部分胜利。但是随着哈迪被软禁，丧失执政权力，也门首都被反美的什叶派胡塞武装分子掌控，美国在也门的反恐战略充满不确定性。这个星期，奥巴马总统在印度重申，反恐行动将持续进行。
我看到部分媒体报道说，我们的反恐行动暂停，那是不准确的。我们持续在也门打击恐怖分子目标，我们将继续对敌人施加压力，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
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发动巴黎恐怖袭击后，打击该组织的必要性变得更加迫切。但奥巴马总统说，他不认为该组织对美国生存构成威胁。奥巴马已经表明不会派部队进入也门。不过，也门的动乱让奥巴马政府相当头疼。依照奥巴马总统的说法，美国必须修正战略，但不能太过简略。
我们会继续修正、调整战略。但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战略模式，因为替代方案将是大规模出兵，这将造成一些冲击，甚至可能制造更多的麻烦。
尽管胡塞武装并不亲美，但他们与华盛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也反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不管胡塞武装如何，尽管他们与伊朗有牵连，但并不是伊朗的委托人。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个逊尼派极端组织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胡塞武装也在试图对抗他们。
尽管拥有共同敌人，但这是否足以让美国与胡塞武装维持合作，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架希腊战斗机星期一在北约的西班牙训练演习中坠毁，造成十人丧生。有关当局说，希腊的一架 F-16 战斗机从马德里附近的诺斯亚洛斯北约基地起飞的时候，坠毁在停满其他北约飞机的停机坪。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对西班牙电视台说，有八名法国人还有两名希腊人遇难，另外还有21名北约人员受伤，其中包括了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坠机事件是影响到北约大家庭的悲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乌克兰危机。联合国政治事务负责人表示，最近乌克兰东部出现的暴力升级令人警觉。他还说，最近那里发生火箭弹的袭击，而且火箭弹袭击是故意针对平民，这构成了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菲尔特曼星期一在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说，星期六对乌克兰政府控制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进行的炮击是从一个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发动的，故意以平民为目标。他还敦促俄罗斯利用对分离反叛分子影响力，使其停止敌对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指责俄罗斯试图夺取更多领土，并且表示俄罗斯将暴力升级归咎于乌克兰政府，这是在试图愚弄国际社会。 星期一早些时候，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谴责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造成他所说的暴力急剧升级，并且否认俄罗斯总统普京所称的乌克兰军队是一支北约部队的说法。那么对于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东部进行干涉，美国跟西方盟国一样表示关切。美国军方官员说，莫斯科对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以及他们所说的俄罗斯军队在俄乌边境的驻扎令人忧虑。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夏尔丁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在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当地居民在清扫散落满地的玻璃，这让人们想起几天之前的暴力。至于谁应该对蔓延到东乌克兰各地的战斗负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说，西方应该负责。
是外籍军团，在这件事情上是北约外籍军团，他们在那里不是为了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他们的目的完全不同，目的是在地缘政治上围堵俄罗斯。
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立即予以驳斥，
说乌克兰有北约的军团是一派胡言，没有北约军团，在乌克兰的外国军队是俄罗斯人。
北约和美国指责俄罗斯向乌克兰运输先进武器，包括火箭系统、坦克、重型火炮、电子战系统，来支持分离主义分子。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俄罗伊组说，俄罗斯不知羞耻的输入人员和装备，就是为了让乌克兰动荡不安。不过美国目前的反应可能只是更多的经济制裁，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说，
We have more tools.
我们有更多办法，我今天不一一列举了，但我们的办法还很多。
杰克卢说，已经对俄罗斯实行了某些最复杂的制裁，使俄罗斯经济受到重大打击，但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墨菲说，光制裁是不够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一些先进的防御武器，他们现在具备使用这些武器的能力。我希望这是我们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将要讨论的议题之一。
虽然美国派遣训练人员与俄罗斯军队合作，并向乌克兰提供物资，但是乌克兰要求提供杀伤性武器却置之不理。美国之音塞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陆军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军跟亚洲国家的互动正在迅猛增强。这位官员说，互动带来互信，并且能够变成日后的军事资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军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军事互动正迅猛增多增强。隶属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野战军第一军团已经将主要使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转向了亚洲。
General Stephen R. Lanza，
军团指挥官三星中将史蒂芬·兰扎用指数倍增来描述去年他的部队与亚太国家军队之间接触和军事互动的增多。他1月23号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这些互动为强化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驻军具有深远意义。
在太平洋地区，人际间的这些关系不仅能建立我们军队之间的互信，更重要的是建立我们国家之间的互信，这也有助于我们将来利用那里的军事设施。
作为与亚太地区国家互动策略的一部分，美国陆军去年首次启动了太平洋通道军事伙伴计划。今年展开的该计划第二期任务将包括美军与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军队之间的互动。中国曾批评美国与亚太国家加强军事互动，称这些互动怂恿了一些亚洲邻国挑战中国的领海主权。美军的太平洋通道计划目前不包括与中国军队的互动，但是通过其他方式，美中两军交流去年乘风破浪，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就，预计今年还会相当频繁。新年伊始，两国军人上星期刚刚在中国海口市完成了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也在同期访问了北京。 野战军第一军团指挥官兰扎将军说，美中两军关系的发展基于两国在多个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包括人道援助和减灾、全球公共领域的利用和气候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我是赵婉成。美国东部现在呢遭到了暴风雪的侵袭，包括纽约还有波士顿等大城市的交通纷纷陷入瘫痪，而且呢有几千个航班被取消，可以说是史上最强暴的暴风雪要来席卷，所以美国的这个各大城市特别是纽约全程戒备当中。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次席卷美国东部的暴风雪被许多美国媒体称为是史上最强的一次暴风雪，最高阵风速度达每小时75英里，影响的范围超过5000万人，至少有7个州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市如临大敌，总共撒了至少25万吨的盐，出动超过1800辆铲雪车，增加40%的救护车随时待命，以及加派500人的消防队员。而纽约市的地铁在今天晚上7点之后开始限制服务，纽约市长白思豪下令从晚上11点开始全市的街道关闭，只准紧急车辆通行。
I keep saying to everyone, take caution, take precautions.
我要一再警告大家必须谨慎小心，这次暴风雪来袭，纽约将会面临各种状况，风雪来得快，来得凶猛，大家必须非常小心，待在家里不要出门。从今晚11点开始，纽约只有获得许可的紧急车辆才能上路，如果有任何情况马上打911。
纽约全城上下高度戒备，纽约客看来倒是从容应对。
I'm going back to the office.
现在4点，我要赶着去搭最后一班地铁，平安到家，并且确定有足够的备用粮食，把全身包得紧紧的御寒。不过，我想我们应该能够平安的度过这场暴风雪。
We're gonna be okay.
这两名来纽约观光的法国游客，则是觉得自己因祸得福。
我们收到航空公司寄来的电子邮件说我们的航班被取消了，所以我们就留在纽约看雪，还可以多玩3天，真是太棒了。
不过纽约百老汇音乐剧和卡内基音乐厅的表演全都暂停， NBA 的球赛也延后举行，纽约市政府官员也警告民众要注意倒塌的树木以及可能的大停电。纽约州以及纽泽西州当局都将这次的暴风雪严峻程度及采取的紧急措施拿来与2012年的桑迪飓风相比，当时桑迪飓风造成200人死亡，并且导致当地断电长达1个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一则最新的消息，印尼军方宣布停止参与亚航失事班机的搜索打捞行动。这架班机去年12月坠入爪哇海，机上162人遇难，无一幸免。印尼军方发言人星期二说，从12月28日飞机坠毁到现在已经1个月，他对遗体还没有找到的遇难者的家属表示道歉。印尼全国搜救机构可能会继续寻找92名遇难者的遗体，潜水员已经从飞机残骸中打捞出70具尸体，搜救工作因为水急湍流，能够见到的这个程度非常差，而且呢，使得打捞工作受到阻碍。机上的两个黑匣子已经找到。亚航8501班机12月28日从印尼泗水飞往新加坡途中坠毁。印尼交通部长说，飞机失事坠入海底前，曾经以异常快的速度升高。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希腊最新的状况。希腊左翼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并且跟极右翼对手联手之后呢，希腊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今年40岁的齐普拉斯星期一宣誓就职了。齐普拉斯表示，他将结束开支削减计划，恢复希腊的尊严。就此，处于欧洲经济危机中心的希腊揭开了新的一页，而这个变化呢，震动了整个欧洲。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里希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齐普拉斯的左翼联盟党以结束紧缩政策的承诺当选。齐普拉斯保证将重新谈判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80亿美元救助计划的条件。 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迪米特拉科普洛斯认为，基普拉斯有可能成功。
欧盟各机构和其他成员国意识到，希腊实施的计划没有产生他们希望看到的效果，因此必须做出一些改变。我认为这就是谈判的共同基础。
左翼联盟离绝对多数只有一步之遥，于是跟立场极右的独立希腊人党结成了联盟。迪米特拉科普洛斯说，这两个党不大像是合作伙伴。
两党都反对紧缩政策，这种粘合剂可能是强力的，但我们不确定它的粘合力是否足够强，因为希腊面临许多问题，需要在内部问题上取得广泛的共识。
在被问及希腊要求重新谈判的问题时，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以外交辞令回答说，
我们有我们的规则，我们的规则是与希腊当局一起制定的，我们要看一看新的希腊政府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德国被认为是紧缩政策的推手，德国官员曾经表示，希腊脱离欧元区可能更好，但设在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研究员奥登达尔说，这是做给德国公众看的一种姿态。
默克尔是一位非常谨慎的政治家，在考虑希腊脱离欧元区的时候，他一定要确定这不会对欧元区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我很难想象他能够确认这一点，因此我不认为德国政界人士会积极地推动希腊脱离欧元区。
伦敦大学的迪米特拉科普洛斯也认为，希腊脱离欧元区对雅典和布鲁塞尔来说代价都太大。
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希腊脱离欧元区不仅涉及希腊，德国、法国等国家也很担心，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将会是下一个脱离欧元区的是哪个国家。
这个问题回响在欧洲各国首都，西班牙也接受了救助，今年也面临选举。反对紧缩政策的西班牙公民政党对希腊选举结果表示欢迎。
我们认为希腊左翼联盟党的胜利说明紧缩政策失败了。
欧盟领导人现在面临与雅典的艰难谈判，分析是说，如果做太多让步，其他负债的欧洲国家就会紧步希腊的后尘，但强迫希腊遵守救助条件又可能推动雅典脱离欧元区，而这可能是砍向将欧盟各国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关键纽带的第一刀。美国之音记者李德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据报星期一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俄罗斯间谍嫌疑人，这名嫌疑人被控试图在纽约招募美国居民为间谍。联邦调查局在纽约布朗克斯区逮捕了39岁的叶夫根尼·布里亚克夫。布里亚克夫在一家俄罗斯银行驻纽约办事处工作，他星期一在纽约一家联邦法庭出庭。英国外交界对于英国高级外交官员施维尔本月访问香港期间，香港特首梁振英和港府二号人物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拒绝与他会面不满。施维尔是英国政府负责中国大陆和香港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他在抵达香港前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据报道，施维尔此行的目的是讨论香港政改，而在此之前，中国拒绝给一些打算前往香港调研香港政改情况的英国议员发放签证。这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首次英国政府高级官员无法与香港主要负责官员见面。一名英国外交界的消息人士表示，这是闻所未闻，令人震惊。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表示，日本政府正在昼夜24小时工作，设法营救人质。中山泰秀被派往约旦负责营救被伊斯兰国扣押的日本人质。他星期二在安曼对记者说，日本谈判人员在日本记者后藤健二获释回国之前不会放弃努力。他还说，希望后藤和被伊斯兰国扣押的约旦飞行员能够回家。他们也透露营救人质的具体行动。扣押人质的伊斯兰国组织要求释放被关押在约旦的一名自杀炸弹袭击策划者，以此来交换两名人质获释。 星期二，日本大约有50名佛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一起在东京为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绑架的后藤健二祈祷，希望他能够平安获释，并且希望叙利亚能够实现和平。韩国跟柬埔寨等国媒体报道，在朝鲜的压力之下，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通告说，美国拍摄的电影采访羞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因此要求柬埔寨新闻部禁止放映这部电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天在日本电视节目中说，他希望今年晚些时候发表的二战70周年谈话能够从表达安倍政府想法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拘泥于是否使用前首相在战后周年谈话中提到的相同措辞。这个说法引起了中韩两国对日本是否淡化侵略历史的关注，并且分别敦促日本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安倍星期天在日本放送协会政论节目中表示，他在发表安倍谈话时不会拘泥于是否重复前首相谈话中使用过的措辞，免得陷入关于哪些字眼被省略、哪些新字句被加入的琐碎争论。不过安倍强调，他将整体继承历届内阁的谈话，在内容里涵盖3个要素，包括对二战的深刻反省、日本战后70年来的民主历程，以及未来日本对地区及世界将做出的贡献。安倍将在今年8月15号发表二战70周年谈话，亚洲国家尤其是与日本有历史纠结的中国与韩国，对于安倍将如何表述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极为关注，包括他是否使用日本首相在二战50周年发表的村山谈话或60周年小泉谈话一样的关键语句，例如对日本殖民统治侵略的深刻反省及由衷致歉等关键词句。安倍在1月5号的2015年首次记者会上即说过，将在二战结束70周年的首相谈话中继承包括村山谈话在内历届政府对历史问题的认知立场，这个说法受到美国政府的欢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上星期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研讨会中表示，安倍在新年首次记者会上的说法对他将如何阐述历史发出有益的信号。麦艾文说，
我们认为安倍首相1月5号发表的关于历史的讲话非常重要，他在讲话中为自己和日本将如何在这个重要的年份阐述历史发出的有益的信号。我们对他这个讲话表示热忱的欢迎，希望他所发出的信号在这一整年都能够实现。
麦艾文也表示，美国希望看到日本采取有益历史伤痕愈合的作为，让美国与日本的伙伴关系能够更加紧密。麦艾文说，
我们希望看到的日本是一个美国在亚太及全球性的有影响力、有可信度、活跃的伙伴。唯有通过有效处理历史议题，促进伤痕的愈合，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看到的那个日本。而日本也将发现，美国会是他们非常紧密的伙伴。
美国国会研究处这个月初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即将到来的二战70周年对亚洲是一个敏感的日子，日本和其他国家此时回顾那段困难时期，它的政治效力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对于有关安倍不一定沿用村山谈话关键措辞的提问表示，中国关注日本领导人和日本政府对过去的侵略历史采取何种态度以及对外发出的信息。华春莹说，
是否认淡化侵略历史 继续将那笔负资产背下去，还是真诚深刻的反省侵略罪行，能够轻装前行？我想这个呢，国际社会都在拭目以待。
韩国政府也敦促安倍维持日本有关慰安妇的历史声明。韩联社星期一援引韩国外交部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安倍想要继承历届日本政府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日本应该抚平历史受害人伤痕，以便修复他与邻国的关系，并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对于安倍可能不沿用村山谈话的措辞，日本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党魁冈田克表示无法接受。冈田克在与安倍一起参加的同一个 NHK 节目中表示，安倍必须先在谈话中承认历史，再去论述日本战后70年所做的努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表示，有关二战70周年谈话的内容，日本政府将会咨询专家的意见，目前尚未做出决定。1945年8月15号，日本昭和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根据美国战略之夜网页的报道，中国将从俄罗斯购买可以装备6个营的 S-400 战略防空导弹系统，用于在西太平洋对付美国及其盟国。报道称，每个导弹营的花费大约是5亿美元，将配备8个发射器、1个控制中心、1部雷达，还有16枚导弹。S-400 导弹跟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类似，在设计上特别考虑到美国正在研发或者已经掌握的电子干扰技术。该型号导弹比爱国者导弹体积更大，射程更远，但是造价也更高。这一套防空导弹系统的射程是400公里，能够命中高度在31000米的目标，它的雷达半径是700公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世界媒体峰会首届全球新闻奖1月2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那么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类似的颁奖仪式。今年的全球新闻奖设置了新媒体报道奖、媒体创新奖等奖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还有 CNN 等美国主流媒体都没有作品获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由新华社主办的世界媒体峰会首届全球新闻奖1月27日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颁奖典礼。首届全球新闻奖设置了媒体创新奖、新媒体报道奖、发展中国家优秀新闻团队奖和发展中国家优秀新闻从业人员奖。虽然这些奖项对全球所有媒体开放，但没有一家中国媒体获奖。新华社社长蔡明照在致辞中笑称，希望新华社今后有所斩获。
我还特别期待在下一次的评奖中能够有新华社的融合报道出现在获奖名单。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和从业人员获得了超过半数的奖项或提名。美国波士顿的环球邮报获得新媒体报道奖。此外，今日美国报的揭露美国社会频发暴力血腥事件的报道获得了媒体创新奖。这次由新华社主办的全球新闻奖获奖作品题材大多为非事件性新闻，如发展中国家教育、妇女权益、印度水资源匮乏、美国社会药物滥用等等，没有涉及2014年重大国际新闻突发性热点事件，也没有涉及中国的深度报道。这次由中国举办的全球新闻奖由于是首次举行，因而没有引发普利策奖那样媒体争相报道的盛况。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了， 消费者现在呢也是越来越不愿意花钱消费，中国现在正在经历消费停滞的状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油一拉的情况可能是中国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位24岁的机器部件销售人员听说汽车今后几年要降价，所以准备到那个时候再买车。
如果前两年经济比较好的时候，我不会介意买一辆价位高的车，我还可以用信用卡付款，我知道我付得起。可是现在我要三思，我担心未来，担心工作是否稳定，担心我的薪水。
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它还是世界最大、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市场。从马氏巧克力到路易威登，世界知名企业都对中国14亿人口和他们的钱袋非常痴迷。不过，尤伊拉等消费者花钱不再大手大脚。近50家中国知名企业的数据显示出销售下降的趋势，从皮夹克、电视机，再到节日消费，去年年底的增长率减缓到7%。比2013年年初下降近30%。消费者比较青睐便宜货，但是如果大家都在等着降价，那不妨看看经历20年经济衰退的日本的情况。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大豆、铁矿石等各种商品的最大买家。如果类似日本的情况发生在中国，那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坏消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农历的新年即将到来了，台湾一些慈善机构也在这个时候呢举办一些活动，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些食物还有现款，让他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提前过新年。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内容。
周一下午，台北市万华区的一处操场上聚集起数以千计的民众，他们在仁安基金会的横幅和小桌前排起了长队。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往前进，好不好？
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人，在台湾都拥有相当柔和的称谓，比如流落街头的人叫街友。
街友真的是大家都不愿意去接触，当初是连社会、政府都不愿意去管的一个族群，我们才觉得说他是需要去努力的，需要去争取就是服务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才开始来照顾他们这一群人，然后当初才成立了仁安。那这个活动已经第25年了。
眼下离农历新年已经不远。
住在新竹。
台湾习惯称年前的参叙活动为尾牙，仁安基金会今年的尾牙安排在2月12号，大家排队领取的是一张尾牙的邀请单。其实很多街友已经不用再次排队。
比如说街友的话，我们已经在上个礼拜，从三重、新庄、万华、台北车站去做夜访，然后那些流落街头的人，他就是睡在路边，这一定是我们第一服务的对象，所以我们上礼拜已经发了一波睡在路边的人。
那就麻烦你再帮我们发一些这样，好不好？
仁安基金会成立之初专注于服务街友，最近这些年逐渐增加慈善对象。
大概5年前开始变成韩式吃饱30，那韩式就是所谓的清寒人士的雅称。好，那我们现在拓展就是包含街友、社会边缘人，还有一些清寒的单亲妈妈、单亲家庭，还有独居长辈，我们都在我们的服务范围里面。
排队的人当中有不少参加过往年的活动。
蛮好的，
很热闹。
鸡汤，
油饭呐、龙虾都有了。
尾牙的标准为每人350台币。大约相当于70元人民币。此外，每人还能领到500台币的压岁钱。这些资金绝大部分都由基金会从小额捐赠者那里一点一点筹集而来。
很多单亲妈妈跟我们说，阿姨，今年可不可以再拿到红包？因为他们很多孩子人生的第一个红包是我们仁安基金会发给他的。
仁安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是台湾社会的有机构成元素，他们在政府功能无法充分发挥的空间里扮演着重要角色。简先生已经连续20年参加这个尾牙。
政府啊，帮助有建制啊，他有建制的条件门槛很高啊，真正需要的人啊，他找不到啊。
经过简单的资格认证后，周一当天有2000多人领到了邀请。今年的尾牙仅台北一地就有2000桌，服务2万人，全台湾16处地方总共有35000人享受到节日的温暖。
重要，很重要啊！仁安基金会也是 大家都。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有关于移民改革的问题呢，可以说是向来引起诸多争议。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改革行政命令在去年底呢，就遭到了17个州向法院投诉，要求制止。可是呢，洛杉矶跟纽约等33个大城市的市长星期一，他们向法院表态支持这项行政命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宣布移民改革的行政命令，要给予美国境内大约400万非法的无证移民暂不遣返以及取得合法居留和工作的机会，引发各地反对和支持的争议。在行政命令发布2星期后，美国有17个州的官员向德州南部联邦地方法院控诉奥巴马政府，声称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违宪，要求法院下令阻止移民改革政令的执行。到上星期五为止，抗议总统行政命令的州已经增加到26个。领头诉讼的德州检察长办公室的发言人汤普森表示，总统没有批准这个特赦的权利，他们将对明目张胆的非法滥用权力予以反击。白宫方面之前已经表明过，总统的行政命令合法，并没有超越他决定移民事务优先顺序的权限。宪法赋予行政部门在执行联邦移民法上享有广泛的裁量权，包括何时和是否驱逐某些外国人。奥巴马政府必须在本星期五以前就原告要求阻止移民改革政令的诉讼提出答辩。最近几星期，支持总统移民改革行政命令的声浪也开始浮现。星期一，洛杉矶市长加西提宣布，他和纽约市长白思豪、休斯顿市长帕克发起全美33个市长组成的联盟，星期一向德州法院提出非当事人意见书，为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改革行政命令辩护。加西提表示，当联邦移民改革停滞不前，我们的居民、经济和市政预算都受到直接损害。继续推动改革是人道和经济所需，我们会团结一致，确保这项重要政策的执行。这份非当事人意见书提出3个理由为移民改革政令辩护。第一，行政命令将有助于全国各城市的经济增长。第二，将鼓励更多的移民信任当地的执法机构并与之合作。第三，将促进各城市的移民融入社区，帮助家庭团聚。意见书最后要求法院否决原告诉请的禁制令。据洛杉矶市长办公室的公关人员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加西提上星期五在华盛顿特区的会议中曾和与会市长共商大计，星期一才正式提出这份意见书。33个城市包括芝加哥、巴尔的摩、丹佛、华盛顿特区、麦迪逊、明尼阿波利斯、奥克兰、费城、匹兹堡、波特兰、盐湖城、旧金山、圣路易斯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美国呢，几个月来石油价格连续的下跌，美国的一些地区的这个钻探作业呢都已经放慢了，其中包括了德克萨斯州。德州的能源生产超过全美其他地区，通过近年来开发该州东南地区深埋地下的伊格福德油页岩，德州能源公司的生产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美国经记者弗莱库斯就从德州卡纳斯城发来报道说，油价下跌引发了忧虑，不过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影响到在德州那里的繁荣景象。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德州南部一度平静的农村地区交通现在忙碌起来，由于伊格福德正在进行油页岩钻探，像肯尼迪这样的镇子兴旺了起来，那里开设了许多酒吧、餐馆和购物中心。帕纳马利亚是19世纪中期波兰移民设立的市镇，居民马克米卡用石油公司在他的土地上钻井而给他的补偿造了一栋新屋。他说
It's been great.
我的日子好极了，很多人的日子都好极了。如今县里有很多的百万富翁。
但是持续下跌的油价使很多新项目的开发速度降了下来。海伦·赫尔南德斯负责受理卡纳斯县的工程许可申请，他说
他们预测今年将钻探多少口井，已经将数字减半。
这让石油工人特拉维斯·杰克逊感到忧虑。
For everybody else, 对别人来说，现在的油价真是太好了。我知道我爸爸就为此感到高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没有活干，没有收入。
有的公司开始解雇工人，但是经营成本较低的公司依然运行。卡车司机罗纳德·托马斯说，他没见到自己干活公司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我很幸运，仍然有工作，收入也不错。我们这儿挺忙，我的情况很稳定。
奥马尔·加西亚是南德州能源和经济圆桌会议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这是一个代表伊格福德页岩油地区企业的机构。他说，
这些公司不会放弃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将会继续的开采，继续在南德州的事业。至于生产规模嘛，这将取决于今年的油价如何。
加西亚还表示，伊格福德地区的能源开发是近年的事情，当地民众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价格下跌。他说，
这是本地区第一次应对油价问题，全国其他地区，德州其他地区以前也见过这样的情况。
他说，这一地区的油页岩大发展前20年里经济没有任何起色，仅去年一年就产生了87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支撑了15万个就业机会。石油公司官员期待原油价格夏天能够稳定下来，当地业主和县里的官员都希望他们是正确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跟古巴现在关系要朝着正常化的方式积极的进展当中。美国最近除了派遣高层外交官到古巴举行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谈判之外呢，美国运动员也第一次有机会到哈瓦那参加比赛，开启了双方的民间交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当美古关系解冻之际，铁人三项比赛让美国与古巴人民聚在一起。借着美古关系正常化的时机，美国的运动健将首次在哈瓦那举行铁人三项竞赛，甚至在这个共产国家的土地上听到了美国国歌。美国选手唐纳森和普兰特身上穿着美国队服，他们所站的位置正是前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2000年在哈瓦那美国驻古巴利益代表处前为举行反美大游行而新建的反美地展览中心。星期天，这个位于哈瓦那海滨大道上风景如画的地点成了铁人三项竞赛的终点线。在颁奖典礼上，美国选手听到了美国国歌的时候，心中感到莫名的振奋与感动。今年71岁的美国选手普兰特表示，
有许多美国人想来古巴，我知道古巴人民也对我们的到来有兴趣，我们期待互相交流。我认为闸门已经打开，双方的交流不会终止。
古巴铁人三项联盟主席托瑞斯表示，
古巴与美国正在经历一段关系正常化的特别时刻，体育项目是将双方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方式之一。
上周四，美国与古巴展开恢复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谈判，这是30多年来美国高层外交官员首次访问古巴。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宣布放宽对古巴的旅游禁令，允许包括运动员在内12个类别的美国民众不需事先申请许可就能够访问古巴。古巴人也期待更多美国观光客的到来能够协助改善他们的生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法国《查理周刊》日前遭到恐怖分子的残暴袭击。这些恐怖分子说，这家杂志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冒犯了他们。美国之音宗教事务记者索科洛夫斯基访问了华盛顿一家艺术博物馆，结果发现，描绘宗教形象的时候，那些敏感问题所采取的方法也并不是伊斯兰教所独有。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查理周刊屠杀事件再次凸显。在艺术禁忌方面，西方的看法并不总是和世界其他地方相同。非穆斯林也许有些难以理解穆斯林在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问题上的敏感，但是这家博物馆却因为有关欧洲艺术如何描述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展览而受到批评。在这次展览中，国家妇女艺术博物馆本希望展示艺术大师们是如何把圣母玛利亚人性化的，不过有人批评说博物馆没有把那些不那么恭敬的现代艺术家的作品纳入展览。
In this particular work, we have the work of Sister Ursula Katja.
馆长苏珊·费舍尔斯特林说，人们对艺术中的宗教元素很敏感。
I believe that whether it's
我相信不管是童真与玛利亚还是其他宗教人物都会带来情绪化的反应。我觉得当你谈论那些深深刻入人们的心灵，希望把它升华到更高层次的事物时，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玛丽·伯纳德修女欣赏着一件名为《圣母与圣婴》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她是圣母无颠圣心之奴修会成员。谁能说他们来这里不是出于神意呢？
我们开车碰巧路过这里，是去参加支持生命反对堕胎运动的。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博物馆这边有圣母画像，画上说见见玛利亚，所以我们必须来啊。
玛丽·波纳德修女相信其他的艺术馆展示这幅二十世纪末的绘画是错误的，这幅画由大象的粪便和粗俗图案组成。
I find it horrifying to that.
如果允许公开展出这样的作品，那太可怕了。多少世纪以来，艺术家们一直在努力把它描绘得如此的美丽，就像这里的展品一样。
对这些修女来说，她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圣母玛利亚，用多么崇高的方式来描绘它都不算过分。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是简要新闻。一场大规模冬季暴风雪星期一到星期二为美国东北部一些地区带来多达60厘米的降雪，但是没有出现天气预报的最坏情况。降雪量最大的一些地方在马赛诸塞州和康涅狄克州。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前往沙特阿拉伯悼念上周逝世的90岁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奥巴马带领30人组成的代表团在沙特首都做短暂停留，代表团成员包括现任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以及前几届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奥巴马总统在利雅得与沙特新国王萨尔曼首次会晤，随后离开沙特。一名美国官员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中东各种安全议题和石油市场的稳定问题。这名官员说，奥巴马还提出了人权议题。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一家政界人士和国际工作人员常住的酒店星期二遭到袭击，至少8人遇难。利比亚官员说，遇难者中有5名外国人和3名警卫。美国国务院说，死难者中有1名美国人，但是没有透露其他信息。库尔德武装星期二对科巴尼附近的伊斯兰国据点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一天前，库尔德武装称他们重新占领了靠近土耳其边界的这座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城市。美国官员对于库尔德人称占领科巴尼的说法有所保留，他们说经过4个月的殊死战斗，库尔德人控制了科巴尼的90%，这座曾经有着20万居民城市的大部分已经被战火毁成废墟。大约300名奥斯威辛比克瑙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星期二聚集在这个位于波兰的集中营遗址，悼念那些死于毒气、非人道虐待以及疾病的遇难者。1945年1月27日，苏联军队解放这个死亡之营的时候，那里关押着7000名犹太人，其中有130名儿童。一位美国联邦法官星期二判处两名芝加哥双胞胎兄弟毒品犯14年监禁，因为他们在墨西哥大毒枭案中给予了合作。这名法官说，他完全可以判处两人终身监禁，不过他还是给他们犯了有期徒刑。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www.rushi.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